就这样行了、嗯、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见面分享神的话语。这一阵子刚刚已经听了好几次了，我们最常谈的话题是什么？第一个是选举，对不对？选举完了，我们现在选举的话题已经过了，我们继续什么话题？叫做 financial 什么 meltdown 是不是啊？经济海啸，经济崩盘，还有跟着来的就是什么？跟着来的就是咔嚓，是不是？美国 Wall Street， 美国华尔街五个大投资公司一下子倒了几家？
3家，
倒了三家半。第四家，那半家是幸亏有日本人丢进了$9 billion的资金，要不然的话也倒了。OK， 本来都已经倒了，结果日本人又丢了九亿，啊不是90亿，那个 $9 billion， 要不然那家也倒掉了。一开始啊，是为了节省成本，美国人就将零件呢、parts 送到国外去，对不对？好，制造便宜的零件买回来，在美国运装装组成品，在美国销售，这些公司赚了好多钱。再来是什么？为了节省更多的成本，提高利润，就干脆什么，把整个东西都送出去，在国外做好了再运到美国来，但产品的设计仍然由美国处理。现在有不少的公司呢是什么，连研发公司中心都送出去了，是不是？好，这个我听说 Delphi 在那个 Mexico 的那个研发中心开得大得很，好像比美国的还大，整个东西都送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些所谓的 engineer， 这些工程师啊，就像什么，就像一群等着任人宰割的羊，整天提着脑袋干活，随时准备怎么样，有人来砍我们的头，是不是？我们公司啊，前天11月7号 7-11-7 不是 7-11， 前天一下子就砍了20%的人。我在这家公司25年没有发生过，第一次。然后早上7:30呢就开始了，这个 HR 这个人事部门就一个个电话打出来，然后这些人就进去了。我记得我们那一组有一个女孩，大概50岁出头，她一站起来，接到电话站起来，然后就说 I'm going to lose my job, I'm going to lose my job, I'm going to lose my job, 然后就走到楼下去，到那个 HR 的办公室。等到回来的时候是一路的哭回来，哇，一面收东西一面哭，一面收东西一面哭，哭的哭的简直是整个气氛一塌糊涂。然后在哭的过程当中呢，又一个一个人被叫进去，好惨。走的人很惨，留下来的人日子也不好过。前几年还有人说，那 engineer 的日子不好过，我们就搞钱吧，叫孩子不要搞 engineer， 不要当 engineer， 我们做工程，不要做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都出国了，就搞 finance 吧。结果现在怎么样？经济崩盘，是不是？大家都没钱了，你想要去理谁的财？现在这些所谓的这个 financial analyst， 也是。一个工作有不小几百个人在那里抢，你想要你的孩子学什么啊？我们吃什么？我们的孩子吃什么？这一次美国真的输得好惨，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底特律生活吃汽车饭的人，刚刚已经少米提过好几次了，似乎个个都被打得好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祷告。 感谢主，你带我们到北美，给我们好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与你同行。感谢主，让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在人看来是困苦的环境，我们的心情随着股票市场就像坐着云霄飞车，七上八下，无所适从，在一次次裁员的阴影下面临下岗的威胁，洗了好几次的三温暖。但是我们知道了，你是信实的，现在虽然乌云满布，但那云上太阳永不改变。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要我们在这危机中学习功课，帮助我们寻求你的旨意，就像先知何西阿所说的，是神使我们生活中的低难谷成为那有指望的门。让我们依靠你，在这世代中活出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求主接近孩子的口，让今天所讲的来自于你，祝福孩子，把你的话讲清楚。求圣灵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听得进去，听得明白。你的话进入人心，就做那改变的工作。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得胜的人生呢，这个题目很大，我现在在想说，我想下一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能这个题目得切个四五次，一次讲实在是讲不完。所以我今天只能够从一方面来讲，跟大家分享，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从其他的方面来分享。那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本圣经，那这本圣经呢记载了很多人物，那神借着发声，好像是有点冷，我有点发抖那神借着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的事情呢，教导我们，叫我们学习功课，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圣经的人物让我们能够学习。那有一些人物呢是正面的人物，就好像说圣经经常提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指谁啊？大卫。大卫，哎，好极了，不错，是指大卫，对不对？只要讲到合神心意的人，就像大卫一样，所以圣经里面用合神心意的人来分辨以色列人这些王是好王是坏王，对不对？好，如果说你看到记载这个王哒哒哒哒哒下来，他像他主大卫一样行合神心意的事，哦，这个王就是好王。我说他这个悖逆，那就是这个人是坏王，对不对？那圣经上还有一些人物呢是反面教材，是不是？好，反面的样板告诉我们什么？有则改过，无则怎么样免之，对不对？好，要我们有同样的犯同样的错的时候，你要赶快改，如果没有犯这样的错呢，要小心不要去做。那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反面教材，是一位经常跟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做对头的，是谁啊？扫罗嘛，是不是？哦，扫罗，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要怎么样？就要追杀他了，对不对？好，这个一天到晚讲东讲西，到最后要把女儿嫁给他，到最后把女儿给收回来了，是不是？好，搞得他一塌糊涂。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不学习大卫王，我们今天从扫罗身上学习哈，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有没有带圣经来？希望你们有哈，希望你们把圣经打开来。我们今天要看很多撒母耳记上的经文，你们把圣经打开来哈，撒母耳记上第一。那我们就一起从扫罗身上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先看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有一些实在是经文太长，我就讲好了哈。那撒母耳记上呢是讲到说撒母耳做先知的这段经历，然后讲到以色列建国。那当撒母耳年纪大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呢怎么样？叫做虎父犬子哈， 这个不，他不是老子英雄而好汉，他是老子英雄而什么？啊，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什么？而混蛋啊 ？OK， 好。那可是很不幸的，他是什么？他是老子英雄而混蛋啊。那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看了这两个儿子之后就怎么样？就不高兴，所以他们就跟耶和华要什么？要一个王，他们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撒母耳的儿子做他们的司师带领他们。所以呢，在撒母耳记第八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以色列人要求耶和华为他们立一个王，像他们四周的列国一样。然后第九章呢，就记载着扫罗属于以色列支派中的便雅悯支派，要因为要帮着父亲找一头丢几头丢走的驴子呢，而遇到了先知撒母耳。然后接下来呢，撒母耳记第十章呢，记载着撒母耳高立了扫罗之后呢，撒母耳在扫罗面前行了一个神迹，帮他找到他父亲走丢的几头驴子，将扫罗对撒母耳的信心建立起来。然后经过什么样的程序，他们得扫罗为王？自谦，对不对？好，把扫罗抽了出来。我们现在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有你们有圣经的话翻到我读给你们听。撒母耳记上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十七节，撒母耳将百姓召集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十八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是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自谦，就自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便自谦抽出自出马特利族来，又从其中自出祭司的儿子扫罗。经过这么一个程序呢，把扫罗给带了出来，要高他为王。那这不但这样子呢，而且耶和华恩待扫罗，不但经过自谦的程序得扫罗为王，而且还怎么样？撒母耳记第上第十章第九节，给他一颗什么？给他一颗新的心，让他还先知一同感受说话。耶和华恩待扫罗，是不是？让他从一个以色列支派最小的一个支派中的一个最小的家族里面，把他给抬举出来。然后不但这样子，而且还让他能够跟先知同列，代表什么？他有先知的职分。好，所以这是神恩待扫罗这个人。那扫罗呢，他也感谢耶和华的恩典，他也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我们翻到十一章开始看哈，我读给你们听。第十一章，这个比较长 ，OK。然后呢，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九节哈，他这里说着。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这以色列人也很惨，到这个程度，他们被人家侵略的时候，他们一点办法没有，只能乖乖的跟人家讲说：“我跟你们立约，我们要服侍你。”亚门人这样的，即使是以色列人这样对这个亚门人呢，亚门人还不满意。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挽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哇，不得了，立约做他的仆人还不够，还要怎么把他们的右眼都要挖出来哈？这简直是侮辱人到一个极点。亚比的长老对他们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这个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他们向他们自己的亲族，向他们的同胞求救，那可是也实在是没有把握。然后呢，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 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所以有些时候发怒是什么？是发易怒哈，是发这种怒哈啊！可是你在家里面跟老婆发怒的时候，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放进去。那扫罗听见这话的时候呢，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了，甚是发怒，他就将一对牛切成筷子，吩咐侍者传送到以色列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就用这个方法怎么样，把百姓给聚在一起了，对不对？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侍者说，你们要回去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近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侍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路看过来，看到什么？就是说扫罗感谢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他也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负担起神放在他们面前的挑战，站出来为保护耶和华的子民而战，是不是？好，我们常常在我们一人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见到神所施行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所以扫罗走到现在怎么样？非常跟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很像，是不是？好，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我们再继续往底下看，撒母耳记第11章第11节。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成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了，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战胜了之后，第14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15节，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人众人大大的欢喜。耶和华祝福保罗扫罗，因着扫罗的顺服，也借着这一次的危机击败了亚门人。然后怎么样？扫罗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了什么？有了威望。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神把他拱到王的这个地位去，耶和华很对得起扫罗，是不是？一路的恩待他。不但如此呢，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47节的时候，我们继续看下去，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哈。撒母耳记14章第47节，扫罗执掌以色列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周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哪里去，他都打败仇敌。第48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人的手之人的手。神不但把扫罗拱到一个王的地位，而且还怎么样？一路的与他同在，让他能够去保护他的这些百姓，拯救以色列人从这个抢掠他们之人的手中解放出来。神祝福保罗，一个农夫，对不对？我们刚刚看到啊，当这个拿比人的话到了他家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赶了牛从田间回来，对不对？他是一个农夫，这个乡下的农夫，在神的恩典之下，不但成了以色列人的王，而且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打败仇敌，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神真的是祝福他。很多时候我们信神了之后，我们在神面前行走，我们愿意为神做工，然后神也祝福我们的手，纪念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主大发热心，我们看哇，做传福音有功效，我们做事有功效，我们好得不得了，是不是？所以一路走到现在，我常常觉得说，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就像我看这个 John Kennedy 我觉得他死的真是时候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他死的真是时候，他如果再晚个几年死，搞不好他那些丑事都爆发出来了，现在的人不会对他那么怀念跟尊敬。John Kennedy 你们知道哈，就是约翰·甘乃迪总统，因为他死了之后爆出来一大堆那些东西，他跟着什么玛丽莲·梦露啊什么东西，搞得稀里糊涂的OK 哈。所以我是觉得扫罗如果在这个时候阵亡的话，也许就没事了，可是他继续活下去的时候反而搞了一大堆事情出来。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从这个反面教材身上学一些东西哈。我们要开始学习，在这个人生达到高潮的时候，真正的挑战就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十五章，我们需要一起念一下哈，因为这段圣经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重点。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一翻到之后一起来念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念单数节，大家念双数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正在路上亚纳尼人怎样待他们，怎么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
忘。第三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于是扫罗召集百姓，在以马内利耶稣两旁，有五名20000，里面有犹大人1000。
第五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
扫罗对基利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的城下，然后我想将你们到亚玛利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拦下他们，于是基利人离开亚玛利去了。
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
生擒了亚玛利人多少家，将高高杀死了亚玛利人的众民。
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
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
撒母耳就祷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我家里，在那里立着金杯，又有神下降下。
十三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
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有米的是从哪里来的？
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耶和华要扫罗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扫罗去了没有？去了。扫罗遵循耶和华的命令去了，并且他用心的去执行耶和华所给他的命令，是不是？他先怎么样？召聚百姓，对不对？第四节说，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点数他们，共有步兵20000，另有犹大人1000。然后他怎么样？他有 strategy 哈，他在谷中怎么样设下埋伏，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分化他的敌人，对不对？好，第六节，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结果他这个分化的程度怎么样？ 还成功了，是不是？这个基利人就离开他们了，他用心的把敌人给分化了，是不是？然后呢，战争的结果如何？哇，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是不是？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贝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的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亚的民亚玛利的民众民，对不对？第七节第八节，感谢主。可是扫罗并没有什么，扫罗并没有阵亡，是不是？这个没有，在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的时候，出现了一件什么事？以色列人跟扫罗将耶和华的命令怎么样？打了一个折扣，是不是？耶和华的命令是什么？第三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尽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有很多人就 question 耶和华是不是怜悯慈爱的神，这个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哈。那在这里的话呢，耶和华是说因为他们罪有应得。然后呢，扫罗及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将耶和华的命令打折扣。在他们大获全胜了之后呢，他们是如何执行耶和华的命令？他们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然后呢，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然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他们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好。为什么扫罗只遵循耶和华的一半的命令呢？因为他们爱惜、怜惜亚玛利王亚甲，也怜惜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然后他们还怎么样？他们还敷衍耶和华，对不对？他们也怎么样？也灭尽了一切，灭尽了一切什么？灭尽了一切瘦弱的，对不对？然后跟着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的本性就露出来了哈。当撒母耳找到扫罗的时候，扫罗是如何回答的？扫罗对撒母耳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哇，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他很清楚撒母耳为什么来找他，他的话讲得好漂亮。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的回答怎么样？非常什么？非常的属灵，是不是？然后呢，再来他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他想这样就把撒母耳的嘴巴给堵起来了，是不是？我已经祝福你了，你要我遵守了，我已经都做好了。可是当撒母耳问他说，我耳中听见有牛叫、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他怎么回答？他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就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老百姓在拜金牛犊的时候，问亚伦发生什么事，亚伦说什么？是这些百姓他们把这个金戒指给了我之后，我就丢到火里面，然后就自动这只牛就走出来了。所以怎么样这个是谁的错啊？然后呢，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为了要干什么？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从这样的回答当中，你认为扫罗真的知道耶和华的命令是什么吗？他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的命令是什么。耶和华的命令是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儿童吃奶的，尽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他为什么没有遵循耶和华的命令？因为他看到这些牛羊，这些上好的牛羊，他就怎么样？就爱惜，是不是？然后呢，哇， 然后把这什么，为什么还留下来，就是百姓也爱惜这些牛羊，百姓要把这些上好的献给耶和华，这是百姓所做的，跟我没有关。百姓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是为什么？为了献给耶和华，并且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是你的神。扫罗在这里做一件什么事情？做一件像比拉多做的一样的事，是不是？他在干什么？他在洗他的手，把他的手洗得干干净净的。 It is not my fault, brother, 是不是？这不是我的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你是否也常常看到这样的说辞？为得目的不择手段，是不是？哦，我们这个只要目的是好的，手段经过过程当中有一点瑕疵，没有什么关系啊，不应该。好，那我们从父母的，要从自己身上先做起，做给我们的孩子看。我们在这种方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跌倒。就像我到中国去培训的时候，我就记得有我的同工就讲过这样的故事。他们带了孩子一起去培训，然后呢到了上海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干什么？就跑到襄阳路去干什么？去买这些音频，这些有一个勾勾的哈，叫做什么？叫做 Nike 啊，有一些皮包叫什么啊？哦，孤奇，是不是？哈、哦，我还不晓得。我跑去了之后呢，我不是有意去的哈、哦，我是那个我们的那个陪同的那个带他说上海这个地方最有名啊、哦，然后他带了我们去。我看了半天呢，我一样都不买 ，OK， 我一样都不买。然后到最后，我想说，我既然到了上海嘛哈，我就给我孩子买两个那个小小的钥匙圈哈。哦，结果那个钥匙圈呢，一个钥匙圈开价多少钱？80块人民币。然后陪我去的那一位呢，他先生是这个上海二医大的那个教学医院，叫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哈，他是那里的一个肺科的教授，当年 SARS 在上海的时候就是他出来代表讲话的哈。然后那个太太就很厉害，他说一个88块，哇，好狠的！我一听，哎呦，我赶快想跑了，你知道，怕他打我。结果后来我说，哎，我有两个孩子嘛，我就买两个，就买完了之后回来给我孩子，我孩子看了高兴的不得了，哇 ，Daddy， what is this？ 我说 what is this？ 我说两个钥匙圈嘛 ，so what？ 好像不晓得是一个什么牌子，我搞不清楚，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那个是什么牌子。不，我绝对不是去买那个东西，为了这个牌子去买啊！我是想说给我孩子带两个东西回来，表示说这个爸爸还记得他们呢。结果呢，我们这些到中国去这个培训的这些人，一到上海，最高兴就是跑到襄阳路去买这些东西。结果怎么样？这些孩子就说 ，hypocrite。Hypocrite， 整天在那里跟我讲说要 respect 这个 pattern， 要 respect 这个 copyright， 你们去买那个东西，然后叫我 respect copyright， you hypocrite， 是不是？我们父母很多时候就在这种地方把我们的孩子给绊倒了哈，要小心。那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呢，绕一点圈没什么大关系，然后我们还会讲得很漂亮，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手洗得干干净净的，一直 not my fault。 那我们从刚刚看的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呢？第一个，耶和华恩待扫罗；第二个，扫罗用心遵行耶和华的命令；第三个，耶和华祝福扫罗，带领他打胜仗；然后怎么样，在人生的高潮的时候挑战出现。扫罗只遵行耶和华一半的命令，越是在成功的时候越是要小心，往往就是在成功的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埋下了失败的种子，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后果。 我们中国人常讲到这个钱这个东西啊，这个孔方兄啊非常可爱，是不是啊？常说钱是怎么样，不会什么嫌多的，对不对？好，因为哪个人嫌自己口袋里钱多，大概没有哈。然后呢，钱是怎么样，越多越好。可是我们中国人也同样的讲什么，君子爱财，怎么样，取之有道，是不是？特别今天在中国大陆，你如果说是取之无道的话，就有一个什么机构要来找你啦，啊，反贪哈，是不是？好，反贪就要来找你了哈。这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北京那个市委，对不对哈？如果不是反贪的话，江泽民还不会干那么久，对不对？哈，好，然后呢？我们中国人，连我们中国人都会说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什么样的钱都可以拿的。那对于这个游牧民族来讲的话呢，什么东西代表财富？牛羊，对不对？扫罗是以色列的王，他缺少牛羊吗？不应该，对不对？可是怎么样，他看见这些上好的牛羊并一切美物的时候呢，他那个贪图的意愿就被勾起来了，对不对？就宁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不肯灭绝那已经到手的财富。撒母耳记第十五章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的命令。扫罗为了贪图而不守耶和华的命令。撒母耳记十五章第二十节跟二十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经节，你们可以画在你们的圣经上哈。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然后第二十三节我们常常就给忘记了，其实二十三节跟二十二节是一样的重要。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不得了。我们常常觉得说行邪术是罪，我们承认，我们同意，我们也知道说不可拜假神，这个是神耶和华所厌弃的。可是怎么样，悖逆和顽梗在神面前是跟这些罪是相等的，要小心了。扫罗因为贪图这些牛羊，从得胜的人生一下子变成什么，嘣，变成一个失败的人生，从耶和华所高立的王变成一个反面的样板，遗臭万年，对不对？我们现在到最后扫罗的下场很惨，他去寻找什么，寻找 Psyche， 对不对？去寻鬼，到最后怎么样，他登自杀，对不对？因为他打仗打输掉了，他伏在剑上就死掉了。扫罗贪图这些牛羊，我们贪图什么？我们贪图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扫罗一个好好的王，因为贪图这些牛羊而到最后怎么样，受制于这些牛羊，一个好好的王被牛儿羊把他给掐死了。我们受制于什么？我们受制于跟牛也有关系哈。我们受制于什么？跟牛跟熊有关系。我们受制于 bear market 跟 bull market 啊，是不是？哈，整天就爱画曲线哈啊，是不是？哈。我们跟动物也有，跟这个跟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哈。然后呢，我们常学扫罗，明明是自己贪图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却给自己找借口说要还要神祝福我们，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多挣两个钱，好怎么样，好多奉献一点，多做主公啊，是不是？神啊，你祝福我，我赚了200万之后就奉献给你2万，好多啊，2万块不少哎，赶快啊，求神怜悯我们哈。第撒母耳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油脂。在以赛亚书里面，耶和华同样的讲的话，这些血这些油脂我还不够， 我要的是这个。这种奉献神不喜悦，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当我们贪图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时候，我们就受制于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悖逆，就是顽梗，就如同行邪术、拜虚神和偶像。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心给了谁？给了这些，是不是？给了你所贪图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就被卡在那里，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人生。那如何能够有一个得胜的人生呢？今天的金句哈，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在需要做选择的时候，要以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来做判断。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抵挡诱惑， Trust me， 我不相信，如果有的话，我们不需要神。 OK， 没有人能够完全抵挡，只有一种人能够不受诱惑， 是哪一种人？死人。所以圣经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我们钉死了之后，这些诱惑就对我们不产生效用。可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仍然是蒙恩的罪人，是不是？这些伎俩对我们还是有用，我们要天天跟从于耶稣啊、哦！所以我们周围很小心。所以呢，这里讲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要以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来做判断。没有人能够完全抵挡诱惑，都会面临迷失的时刻。应该用心面对自己，将人生的前途交给神来指引。那如何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来做判断呢？诗篇119篇105节，你的灯是什么？是我脚前的灯。你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对不对？以前我第一次看到这条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圣经呢、啊、怎么那么啰嗦、啊、又是灯又是光，都讲同样的事情、啊、干嘛要 repeat？ 并且有人跟我讲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废话，我就不懂这个东西。后来我终于搞懂了，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什么意思？照亮什么？照亮我近处，对不对？让我不会跌倒，让我可以看得见。然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我路上的光，怎么样？照亮我前面，让我能够看得见我的方向，让我不会迷失，不会今天往这里走，明天往那里走，不会走冤枉路，是不是？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耳边啊。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都跑出来了。特别是在肚子饿的时候，肚子饿会饿到什么？饿到头发昏，对不对？头发昏的时候谁也会出来了？魔鬼也会出来了。当年魔鬼是如此的试探耶稣，现在魔鬼也用同样的方法试探我们。当年主耶稣是怎么样胜过的？用神的话，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用神的话来胜过魔鬼。我们不但要听神的话，而且要怎么样？要顺从神的命令。我们刚刚读过，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假偶像的罪相同。我们要记着扫罗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要用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来做判断，将人生的前途交给神，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得胜的人生。那如何能够有一个得胜的人生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去做啊？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教会发的那个月历？有没有？有吗？哈，好，我考考你们。十月，它不是每个月都有一个标题吗？是不是？好， 十月份的标题是什么啊？没一个人记得。 OK， 回家去看一看哈。十月份的标题呢叫做返璞归真， Returning to Simplicity。 好，这是我跟大家今天要分享的，也就是看到那个我想到这一个哈。所以有人问我说讲到怎么样的讲，就是这样子慢慢的东看西看，神感动你把它写下来之后，一篇讲稿就出来了哈。要返璞归真， Returning to Simplicity。 所以以后你们看那个月历哈，不要只看几月几号，上面那个东西也要稍微看一下哈，那个很有帮助哈，好不好？好，谢谢教会帮我们做那个做这个月历，不要只在那里看几月几号，今天要开 party， 明天哎干嘛哈？好，要注意一下他的 message 哈。OK，Returning to Simplicity， 人要降低个人物质享用的需求，才不容易被地位、被收入、被权力来引诱。真的，人活着。赚钱为了要吃要喝要穿要养家活口，努力工作挣钱是应该的，挣钱买东西也是应该的，至于选择买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去买，就需要好好静下来的思考，这是一门学问。 OK， 有些时候呢是需要付一点学费才能够学好这门功课，还要想一想这些东西买回来之后人就会比较快乐吗？也许会，可是这种快乐呢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甚至有些时候怎么样，一买就什么就后悔，是不是啊？我记得当年呢我才刚从大学毕业，我跟我的老婆妙婉才刚订婚啊，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哈。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这一辈子过得最美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大学那四年，我到现在做梦都还会想，所以笑醒了。那四年实在是过得真好，感谢主。只要讲到那四年我是没开眼笑，那四年的回忆真的是好，感谢主。那时候呢我们刚大学毕业，然后我们刚订婚，然后有一天呢我们两个去逛街，逛到一个大百货公司，然后那大百货公司有一个摊位呢摆了一套什么东西啊，哦，大美百科全书 American Encyclopedia 一套，好多哇，然后书那个打开来一本本哇，看到我这人很喜欢这种稀奇八怪的知识哈，以前就常常去到图书馆里面找这个百科全书看，觉得说哇这里面真的是好多 information， 我非常的喜欢，然后看到那一本哇这么美，然后呢我的眼睛呢马上被那个精美的印刷所吸引，觉得说呢能够拥有这样一套知识宝库啊是人生一乐，然后呢有这么一套书啊放在我的书架上，显示怎么样我这个人很有什么，很有学问的，是不是？也显示我对知识追求的那份向上心，然后这么一套书呢也不是寻常人家所能够负担得了的，能够放在书架上呢也显示怎么样我有这份财力，越想啊这个理由是越多，总越觉得舍我其谁啊，啊，我不该买，谁该买 ？I am entitled to own and enjoy 这么一套书。这个欲望啊，一下子就被挑起来。然后呢，看看自己的口袋呢，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啊，实在拿不出这笔钱，那去满足自己，那怎么办呢？他想着说既然是买这个大美百科全书啊，我们就用美国人的方法，美国人的方法是什么，叫分期付款啊，先享受后付款，可是呢就连分期付款呢也拿不出来，怎么办？脑筋一动啊，嘿，旁边有个什么人啊，哎，刚刚订婚的亲密战友，是不是啊？ 就跟老婆商量，还不是老婆哈，未婚妻商量，我们一人一半，为期两年。就这样子呢，把这套百科全书搬回家了，放在我的书架上，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越看是什么，越得意。得意了没几天呢，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去当兵了，在台湾的话，你这个时间到了就得去当兵，我就去当兵去了。两年当兵啊，忙得一塌糊涂。我们这套百科全书怎么样？就放在书架上，根本几乎没摸过。英文叫做什么 ？Sit there collecting 什么 dust？ 啊，就放在那里积灰尘了哈。那然后呢？退伍之后呢？就忙着结婚出国，也没有时间去看这本书，拎着两个皮箱出国，这么一大套砖头书怎么样，也放不进去哈，然后就放在那里。然后出国几年之后呢，新的知识又出来了。我记得你们现在大家都不记得了哈，当年买电脑的时候他会送你好几片 CD 哈，里面就有一套大美百科全书。所以呢，我更不会跑到台湾去把那套书搬回来。老妈妈写信来了，老家要拆要改建，这套书如何处理？每本书都像块大砖头，家里的老头老太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去伺候。儿子啊，你快想个办法啊。老妈三天两头写信要我想办法，我真不晓得该如何回复老妈妈的信，好惨的。这个呢，就是辛苦挣钱用钞票买回来的麻烦。挣钱不容易，不要把钱当仇人，非要出去小血拼啊，把它解决掉了才甘心。想到这套书呢，我就很感激我的老婆。他二话不说就跟着我跳下去了。想想呢，总觉得很对不起他，他辛苦挣来的钱就被我这么给糟蹋掉了。我一直将这个教训记在脑袋里面，从那时候到现在，我要做决定，买东西要做决定的时候，我是更加的小心。我真的是为了需要去买这个东西，还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我虚浮的欲望？我的决定会影响到他，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不能为了我这私心而把他们拖下水。我得要多想想，我得要小心。做决定考虑到老婆孩子，是我吃亏了吗？我没有男子气概，是我牺牲了，为了他们牺牲吗？我好伟大，是吗？感谢主，妙婉付了学费，我学了功课，得了这个教训。因着这个教训，让我考虑到他们，让我多想想，我少走了好多会让我后悔的路，帮助我在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帮助我少受一点受制于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真的是好。我看到很多的东西真的很喜欢，可是心里面想想，我可以把那个欲望打掉，就是因为我老婆帮我付了学费，学到这个功课。要不是他们，我不可能胜过这些试探，我也不会有这种不受制于眼目情欲今生骄傲的自由。真的是感谢神。中国有句俗话说，布衣暖菜根香，知足常乐，是真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七到八节也是如此的教导我们。第七节，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人要降低个人物质享用的需求，才不容易被地位、被收入、被权力来引诱。要返璞归真 ，returning to simplicity。在简朴的生活中，我们数算恩典，感恩知足，让我们能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 在简朴生活的当中，我们不被物质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捆绑，我们的腰杆子能够挺得起来，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好吗？我们祷告。感谢主，你留给我们扫罗这个反面的教材，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的失败，让我们从他的失败中学习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虚浮的神与拜虚神和假偶像的罪相同。越是在成功的时候，越是要小心，免得在这个成功的节骨眼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感谢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不但照亮我们四周的环境，让我们不至于有跌倒的危险，更帮助我们看清前面的方向，让我们不会走偏了路。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当效法主耶稣，我们要用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来做判断，依靠神的话来胜过魔鬼。感谢主，你又借着保罗提醒我们要返璞归真，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现今这个 financial meltdown， 在现今这个经济崩盘的时代，我们要过简朴的生活，不被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捆绑，我们腰杆子挺起，我们靠主过一个得胜的人生。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感谢陈长老。